受造的东西去描述这位创造的神，这是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就按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用信心去接受。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摩西呼召他们做出回应，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好，尽心尽意尽意尽力其实是要描述整个人，并不是说人可以这样拆开几个部分，这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只是整个人我们要用我们整个人去爱神。用整个人爱神最具体的表达是什么？你今天爱不爱神？你告诉我你怎么爱他？
听他的话。
对，很好。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我怎样住在我父的爱里，我怎么样听从我父的话，住在他的爱里。”你们也要怎么样听从我的话，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对神的爱最具体的表现，对神的顺服。顺服，我想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了，你的孩子爱你，他可以甜言蜜语讲完了，回头你要他做这个做那个，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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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觉得他爱你吗？我想你不会被他欺骗的。但是一个孩子真正是凡事听从父母，这个父母真的知道这个孩子爱父母。我们对神的爱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对神的顺服。所以为什么接下来摩西说什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下，所以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然后呢，要殷勤的教导你们的儿女。所以呢，就跟我们说这夫妻关系是一样的，第一步自己跟神的关系，每一个做基督徒父母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父母亲自己跟神的关系，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你跟神的关系带出你的生活，然后呢，你才能够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教导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基督徒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是一种门徒训练，用新约的话讲就叫做门徒训练，是必须教导真理，并且很具体的教导他怎么去生活。所以你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这是为什么我是一直鼓励，如果你们有孩子，做妈妈的就辞掉工作，全时间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因为这个对孩子的教养不能假手于托儿所，不能假手于保姆。你如果上班工作，尤其现在我们 Boston 很多人都是要超时工作，谁教导你的孩子？保姆、托儿所。你回家有多少时间给小孩？周末又要买菜，又要做这又要做那个。然后很多基督徒父母送孩子学大一点，学这个又学钢琴，又学踢 soccer， 我们那边最流行踢 soccer， 然后呢又学功夫又学网球，你能够跟孩子在一起多少时间？你怎么教导他？所以为什么那位青少年工作的传道人说，今天教会的下一代都是属灵的瘸子，他们有知识没有生命。而这个生命，父母的教导不仅是口传身教，这个叫做潜移默化。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跟你们讲，我看了太多。一个敬虔的父母对孩子生命的影响，那就是一种真正是生命的影响，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讲宣教，其实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为了宣教他们的儿女被牺牲掉了，没有时间跟儿女在一起，没有时间来教导他们的儿女。那么也有一些宣教士因为他们活出的榜样，他们也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他们的孩子成为跟他们父母一样的，把自己完全委身在宣教的工厂上，这个潜移默化影响。所以其实哈，我们很诚实的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很深很深，这个是可能你自己都不能够去察觉和分辨的。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成长的环境之下。所以呢，我曾经在台湾报纸看过一个报道，我讲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哈。有一个妈妈，台湾一个妈妈，她上班，所以她就把她的孩子交给她自己的爸爸外公。这个外公呢，天天就是看电视，看什么电视都是看 pornography 黄色的电视。这个外孙呢，从几个月就跟着外公坐那里看，你以为他不懂吗？全部都吸收了。等到这个小孩子一岁多，他开始会这个说要看什么了，他都要看黄色的台。等到他再大一点，自己会去转了，他一定是看黄色的台。等到他再大一点，上幼稚园了，他把老师的裙子掀起来去看老师的内裤。等到他再大一点，四五岁，他的邻居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搬来，把内衣晾在阳台上，他去偷。这个妈妈一点都不觉察，知道这些事情她也不警醒。当然现在说的不是基督徒了啊，不是基督徒。他妈妈到什么时候才知道事情严重呢？有一天他妈妈睡着了，他用手去摸他妈妈的下部，他妈妈才真的是发现问题严重，把他带去看医生。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从出生那天你就是要教啊。我有讲儿女管教，不过这次我没有想说花时间，因为我知道来海轩的比较很比较不多有小小孩，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不多哈。但是呢，从出生的第一天他不会说话，但是整个环境都在影响他。那我们出生在什么家庭，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影响，那是不是可以用言语去描述，那一个也是不知不觉的，而且是 very powerful， 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 powerful。 所以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父母，我们说一套活另外一套，你就是在教你的小孩假冒为善，他一定学会的。所以呢，这个儿女管教激化家庭，这是一个门徒训练。我们传福音，家里面首先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第一个要带领跟随耶稣做门徒的。那所以呢，我们在 Boston，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家庭，也是他们当然也是一直我们一直好好教导他们神的话，所以他们现在有孩子全部都是把工作辞掉，每一个都是在家全职做妈妈来教养他们的孩子。那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说全职妈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彼此扶持啊。那么全职妈妈当然每天要面对家务事，面对孩子，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时间多讲这方面，但是呢这个基督徒的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一方面要把神的话真理来教导他们，但是这个教导本身不是只是知识的传递，这是一种生命的见证，这是一种生命的证。 所以呢我自己大女儿哈要去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很舍不得她离开，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惧怕，就是说我要交一张成绩单给神。因为他读大学，他要离开家，我想很多的父母可能希望孩子不要跑太远，最好离家很近。但是其实他长大了，如果神给他的带领是不在家附近读书，那我们也要怎么样学习放手啊？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放风筝》，我们教养孩子就像放风筝，这条线要越放越长，越放越长。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慢慢大了，他是需要开始独立。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给他的教导能不能在他长大独立的时候，我们从小给他的教导可以成为他独立以后他的一个资源，他晓得怎么去做一个正确的，为他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自己中学六年是在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中学读书，我的校长是一个女的，是个单身的，年龄很年，她做我们校长的时候，她都已经可能是七十几岁了，可是她给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她一生的影响。她常常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学校读六年书，她要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更重要的她要教导我们可以做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所以等我们离开这个学校毕业出到社会上，我们可以有能力来为自己做正确的选择，做对的选择。所以我的大女儿她进了 Boston 的一所女子学校叫 Wellesley， 那这其实这个学校是很有名的，蒋宋美龄是这个学校的，这个 Hillary Clinton 是这个学校的，那么还有 Clinton 总统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的国务卿是个女的，她也是这个 Wellesley 学校毕业的。那么我们女儿，当然我就跳过去，就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怎么跟孩子一起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知道这个学校是神要带领他去读的一个学校。那我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然后很清楚神的带领，我们也在这个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当中，是跟孩子一起来祷告，一起去寻求明白的啊。好，当他来这个 Wellesley 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规定，就是关于交朋友的规定。我们说你现在呢还不足够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给你人生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做选择，那信仰来说，我们两个女儿，她们是在高中毕业以前都很清楚，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说她们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跟随主认识神的人。但是呢，人生第二个大选择就是为自己的婚姻。我们就跟她说，你现在还没有成长到足够成熟来为你自己的婚姻做一个对的选择，所以呢我们给他的规定是大一跟大二不可以交男朋友。那么但是我们还多加一点点，如果是三人行，两男一女，两女一男都可以，可是呢不能一对一的跟异性出去，
是
啊，这就是我们家的规定。那我们说大三以后你自己足够成熟了，属灵上和你自己整个成长我们都是一直从小在生命就是不只是属灵上，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各方面也是在成长。我们说大三以后你已经，我们觉得应该可以成长到某一个程度，那时候你可以，如果神给你带领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么可以交男朋友。好，我们女儿呢一来到 Boston， 你知道我们 New England 到九月十月哈是 枫树变色的时候，是最凉的时候。所以我们麻州呢叫 Massachusetts， 他们给它用翻中文很美丽的一个名字，满山秋色、哦、Massachusetts 满山秋色。所以我的大女儿呢一来九月底十月初枫树 变色的时候，团契教会的一个男孩子就要他去赏枫，他就很挣扎了，他当然很想去，可是爸爸妈妈说不可以，所以他就跟这个男孩子说：“我还要想一想，啊，我还要祷告。”他就一直挣扎，挣扎到最后，约好要去的那一天早上，他终于做一个决定，打电话给这个男孩子，跟他说：“我不去了。”那暑假回家，他跟我讲这件事情，当然讲的时候他是哭着讲的，因为他说：“妈妈，为什么别人家没有这个规定，我们家有这个规定啊？”那他觉得说，好像说：“哎呦，人家就可以去，好，我不可以去。”但是他也跟我分享，他最后为什么决定不去？他说：“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他在 Boston， 他去我们也不知道，他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的话，他真正有神的话。既然神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么我们给他的这个规定，我们已经给他解释，我们不希望他在感情上用 try and error 的方式，我们希望他交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他结婚的对象。那换句话说，他不要轻易的就踏入这个感情，他应该要很谨慎的来处理，他应该要好好的祷告。所以呢，他说他就想起神的话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呢，如果他不听从我们，他就是没有听从神，所以他就明白了，他就拒绝了。所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哭了，因为我想我这张成绩单算是及格了，懂吗？你们的孩子都要离开的，有一天可能你不会知道他做所有的事情，可是神都知道。
你没有要求他一定要跟基督徒教做了没有？
不用要求，这是他的心智，这一点我们都没有讲。可是我们这就是生命，我们没有要求，所以我两个女婿都是基督徒，这个我们都不用三丁的五嘱的，这是他自己，他有这个生命，他不会跟非基督徒结婚的，就是交非基督徒的朋友。那所以我的大女儿是她在 Boston 参加的教会有大专团契，所以我的女婿她在那边认识她。我的小女儿是在也在 Boston 读书，他们两个都去了 Boston， 她是在学校的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美国人的校园团契啊，就是 Urbana 那个 Intervarsity， 她是在那里认识我的小女婿。我小女婿是美国人。那我也要跟你们在座父母说一说哈，不要叫你的小孩一定要娶中国人嫁中国人。我们跟孩子只是讲得很清楚，只要是族里面的，我们不应该再分什么中国人美国人啊。如果只是神，只要是神的旨意，神的引导。那其实那时候没讲这个话，那是后来女儿问啊，那到了他们可以开始交朋友的时候，他们有问说，如果他们交的不是交的朋友不是中国人，我们会不会反对？那爸爸牧师跟他讲了，那这是他们私下问爸爸的。OK， 那爸爸就跟他们说，其实只要是在基督里的，不应该再分什么中国人、美国人。所以我的小女婿是一个美国人的弟兄。那这两个女婿呢，昨天还在讲呢，跟我小姑讲，因为昨天是我小姑女儿结婚，牧师马上证婚哈。这两个女婿呢，求婚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女儿不知道我们就知道了，我没有人跟他们讲，但我们这两个女婿都先来我们家先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们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这很难得耶，在美国。我的女婿是 ABC 美国长大，他的祖父就来了。那我的大女婿小女婿根本是美国人，但他们俩都是先来我们家来问我跟牧师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他 他们才去求婚，用美国式的求婚啦，就是买了钻戒啊，他们是。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真的知道说，我们如果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是真正的照圣经这样说，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去谈论都去教导。所以为什么我说全职的妈妈很重要，你的小孩成长的过程每一点每一滴是你来教导他怎么去按着神的话，不是保姆来教他，不是托儿所来教他。我们已经在我们教会看到这样的小孩子，很有一个姊妹，她是不得已了，她因为在读博士班，但她的孩子很早送到托儿所，你就是看到这个影响是很不一样。当然很多有些姊妹跟我说，师母，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教。我说其实教导孩子真的最重要的方法技巧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是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真正的敬畏神，你这个生命是影响你的孩子，他是看着一个实际的榜样，这个生命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看我自己两个女儿，我想我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活出的一个生命对他们的影响，那也没什么可以夸口的，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有多么好，是神的恩典。但是这真的是，所以我很清楚记得他们，我就说刚大女儿这张考卷交出去了，其实在这个交考卷之前，我自己我对神，我的两个孩子其实书读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在波神都是拿奖学金，小女儿是拿4年的全额奖学金，但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在神面前我流着泪，我感谢神让他们都能够认识神，这是我只有唯一，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心智真的要带我们孩子成为认识神。当然也许我们今天会觉得我的孩子做牧师才叫做爱神，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只要是一个真正跟随神的，我们每一个人，神没有呼召每个人都做牧师，牧师也不是高人一等，招牧师蒙召做牧师其实是我为他祷告，我跟他结婚，我做朋友开始我就看到他神给他这个恩赐，我就开始求，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什么好东西，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结了婚当然我的丈夫的生命，所以我那时候就求神呼召庄牧师全时间来服侍神。但是我祷告了好多年，我跟他讨论你有没有感动，他说我没有感动，我的感动还是代职服侍，所以呢那我就继续祷告。但是祷告了3-4年，我心里想这是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你说属灵的野心也好，这不是神的，可能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还是只是我个人的私欲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停了，我就没有再为他全时间奉献祷告。那一直到又过了几年，庄牧师他是大学毕业，他祷告很清楚，神的引导，他没有马上来美国深造，他在台湾工作了7年，然后神有这个带领，他才来美国读这个化工博士啊，他在那西北大学读的化工博士。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决定要来美国他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们台湾的一位加拿大宣教士他告诉庄牧师，他们是 OMF 的哈，他们这一群宣教士也在为庄牧师全时间奉献祷告。所以这个宣教士告诉庄牧师这件事，那时候我就看见说，那这也不是只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感动，所以那时候我又再开始为他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想神会呼召我，神先呼召我，我等了10年神才呼召庄牧师。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心里想庄牧师蒙召我就是做师母，对不对，就跟他配搭。但是呢1979年庄牧师来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台湾政府规定6个月以后才可以稀卷，所以我是1980年3月我才来跟庄牧师团聚。但是就是那一年的暑假那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退休会都会呼召谁要全时间奉献， 就那一次神的呼召临到我，其实神呼召临到我，我不可能，我说我因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说我先生现在开始读博士，我的公公婆婆已经三令五申，你不要这个影响他读书啊，这个你把孩子照顾好，让他好好读书，我怎么可以说全时间奉献？我心里以为我全时间奉献就要进神学院接受造就，不过长话短说，最后我顺服，所以呢神仙呼召了我，但是呢我还是继续祷告，我也跟以前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道亮院长谈过，那我自己还是觉得说我应该继续祷告到神也呼召庄牧师再跟他一起出来，所以我又祷告了十年，所以1989年庄牧师开始有这个感动，1990年他就辞了工作，我们就一起来美国读书。但是那时候呢，我们虽然存了一些钱，也只够一个人读书，那当然是以庄牧师为主。三一神学院的学费是全美国所有神学院最贵的，那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全修生的妻子可以配偶，不一定妻子好，全修生的配偶是可以免费旁听，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可以旁听我就很满足了，我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学位，我真的是渴慕认识神。但是我们决定了在6月初告诉教会我们要来美国读神学全时间，就是辞掉工作我们要开始全时间，教会一位姊妹就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也跟我是在台湾的时候同一个妈妈，我们在台湾就我们这些全职的妈妈我们就有查经的小组，我们一起同一个小组，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跟我说，她说真光，她说神也呼召你，而且呢神也给你有教导的恩赐，你也应该跟祖坤一起在神学院接受这个神学训练，他说你全部神学院读书的全部的费用包括学费生活费，他说我全部要奉献，然后他说你自己说多少钱，他不是说以后按月寄给你，他说你自己说多少钱，下礼拜我带你到银行我把全部的钱都给你，所以我当然是放了电话，我哭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其实我这一生我从来不求我自己我也不是一定要一个神学院的学位，我觉得我自己怎么样那是不重要，可是我真的是从心里面我希望这位神被人认识被人尊崇，所以为什么我知道其实我跟庄牧师出来他是很受欢迎的讲员，但是呢我也不会跟他比较，因为我觉得我相信真正渴慕神的人神会用我去帮助他们来认识神，那所以呢我也就跟他一起在三一神学院，那当然我不可能全修，因为我还要照顾家还要照顾孩子，那时候孩子读高中那么所以我是用 part time 我就是半修，但是呢因为全修生的配偶可以免费旁听，所以其实我每个学期我上课是上全修生的课，但是我拿学分只是一半拿学分所以呢我们就在三一神学一起完成我们这个神学的训练，但是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我很感恩这5年在神学院，我自己真正的渴慕就是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真正明白真理，然后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真理活出来，真的是帮助人可以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以我今天呢给你们讲这个课，其实我也很挣扎，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基本的东西我是要跟你们讲还是不要跟你们讲但是我想这些东西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很愿意把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永生提到悔改提到信心，其实 这些虽然是我们常常好像很熟悉的，可是我们不一定真的明白得很清楚。但那些东西也是经过很长的学习。我从开始教教，我说我教导哈，我是先教基要真理。我大概教了十几二十年的基要真理，但是我真的很感恩，因为这样重复的教，重复的教，我自己才真的。所以刚刚给你们讲三位一体啊，我不是一下子，我这么多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一直重复教，我每一次教我去求神教导我来帮助我明白。每一次我多学一点，我自己也多学一点，每一次一点一点啊，真的慢慢慢慢，神真的就是帮助我去明白。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奥秘，这是没有任何受造的人可以充分完全了解的。但是从神已经启示的部分来说，我觉得神帮助我明白了圣经所启示的。所以我给你们讲的这个，我当然我不知道你们能够能够吸收多少啊，但是我想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真的是渴慕认识他。即使是这种最深奥的关于神自己本身的真理，我们还是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去明白我们人所能够明白所能够知道，我们可以按着这个真理啊，这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这位神。那所以呢时间，我刚刚以为说糟糕，我超过时间还有几分钟啊。好，所以我想我给你们的一个基本的那个框架啊，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想你们刚刚讲的开始讲都是对的。那但是呢，夫妻的关系应该是这样，是一个三角形的，但是每一个丈夫跟妻子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最根本，那这个基础也成为我们教养儿女的一个基础，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也是那个最基本的。那么从这个基本开始，才有可能说真正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那当然详细讲刚刚那位姊妹讲到凡事求问神啊，所以像我们家，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事情我们是一起来祷告寻求，我们不会说好吧，我就是圣经说顺服丈夫，不然就是爱妻子啊，就是照你的意思好了。我们两个都是一起，我跟庄，所以我刚刚说连我们女儿读大学，我们都是带着他们一起来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像我的大女儿，她为什么进这个 Wellesley， 其实她本来是我们最后是两个学校选择，一个是 Cornell 康奈尔大学哈，一个就是这个 Wellesley。 那么其实两个学校都很好但是呢，每一次我们跟人家讲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人家就是加一句哦 Wellesley 很 liberal， 因为这个女子学校出了很多有名的这些女强人好了哈，所以可能是这样 liberal。 我们就很困扰，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这两个学校应该选哪一个呢结果 Wellesley 给我女儿一张免费机票，让她从芝加哥飞来 Boston 去看学校，看完学校回来，他跟我们分享他很喜欢这个学校，可是还不是最后决定。为什么呢？这 Wellesley 真的很特别，那时候是一个 dry town， 不卖酒啊，这个 town 不是学校哈，这个 town。 第二个，学校的影印机没有投钱的，就一个盒子在上面，你要影印付钱你就自己付，找钱你就自己找啊，什么时候谁来收钱不知道，这叫 honor system、okay。 第三，最 amazing 的期末考一个礼拜，你可以第一天就考完，你也可以最后一天考完，所有的学生期末考自己去办公室拿考卷，拿来自己考，考完自己交回去，没有人监考。所以我们女儿很喜欢，我们也很喜欢，能够这样子来run一个学校，就是信赖学生的诚实，真的是很难得，但还是不清楚。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谈我跟我的指导老师谈，牧师去跟，对不起，是先我跟我的指导老师谈，我的指导老师呢，我的指导教授就提到另外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说你们去跟他谈一谈，他比较清楚 Boston 的情况， 也许他可以给你们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建议。牧师就去跟那位教授谈，那位教授，我觉得这些教授真的很有，他们不会像我们华人的，就是什么学区啊，什么好名学校，我真的要告诉你们，你就是读了哈佛大学又怎么样？我的女儿 Wilson 毕业也是读哈佛大学，读她的硕士学，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这个大女儿，她现在已经全时间，她在 Boston 的 Inner City 做最贫穷的这些，因为她读大学，神把这个负担放在她心里面。看到这些贫穷的青少年，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所以他大学毕业，他是教了八年的做高中老师教物理，但是八年他跟我到了八年左右，他说妈妈，我觉得时间到了，他就把工作辞了，他就这样。那我讲回去，所以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他说你的小孩，我跟你们分享这个，你们也知道你们的孩子，他说你的小孩，他说 Harvard 一样是 liberal， 其实我们现在才懂哈佛大学是 liberal 到不能再 liberal， 哈佛大学的教堂的牧师是同性恋的，哎，那他说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小学你的孩子一进大学，他交的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团契，他有一个很好的团契跟教会，真正影响他的是这些人。你说 liberal 哪一个学校不 liberal， 同性恋这个什么吸毒，反正不管你要说什么，哪一个学校不 liberal， 所以他给我们这个劝勉，我们就真的是觉得我们更清楚一个方向。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 wealthy 或者是 Cornell， 人家说 wealthy liberal 这个不是重要的，我们的孩子进了大学，他有没有立刻找到一个好团契啊？那这方面我还是要说，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盯我们的女儿，你到大学一定要找团契啊，找教会，我们从来没有盯，他们自己，这是已经是他们从小长大，这 build in 在里面。我的女儿在 Wellesley 这几年，不知道多少外地的弟兄姊妹打电话来，庄牧师啊，师母，拜托拜托，请你们女儿礼拜天早上叫我们女儿去教会，把她带去教会。所以我们家大女儿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就是去敲门啊，在 Wellesley 这些别人家的孩子，他去敲门把他们叫起来，然后带他们到教会去。好，所以我们就一层层，然后但是还是不清楚啊，我们就继续祷告。那时候因为这个老师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属灵的，他交的朋友，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团契，好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那结果呢，我呢刚好在修但以理书，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规定我们读这个 commentary 注释书，那我读第一章的时候我没有在想女儿的事情，但是第一章你记得吗，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自己，这四个年轻人，哎，那时候神真的就对我说话，他说你可以向我求，因为人家说 Wellesley 很 liberal， 但是 Wellesley 有这么好的诚实的，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真的愿意就是女儿读选择这个学校，但是又觉得有一点点顾虑。那但是呢，神就是说神有能力保守一个孩子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就好像但以理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神对我说话，我觉得我有了真正的平安。那然后呢，牧师那时候他也想到但以理，因为呢这一位教授的建议，他就想到但以理也不是一个人，你记得他第二你不讲的时候做一个梦忘记了吧，就一定要人家告诉他他做什么梦，还要替他解梦，然后这些术士都没办法，就要杀掉全国的术士，但以理跟他三朋友也要被杀，但是这三个朋友但以理回去就让他们一起祷告。所以牧师神也用这个但以理跟牧师对牧师讲话，牧师说我要为我们家女儿祷告，求神给她读大学有好的属灵同伴。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清楚了，去 Wellesley、okay? 我们原来的顾虑就是人家一直说 Wellesley 很 liberal、啊、那所以我们的大女儿就真的是在 Wellesley， 她真的在 Wellesley 有很好的一群属灵同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他的在 Wellesley 的这些团契，他后来参加 Wellesley 的 acapella， 就是 acapella 就是没有伴奏的哈， 一个女生的基督徒的 acapella， 因为他们都是女校嘛哈，叫 awake the dawn， 就是天后哈，就是要警醒，哎 awaken the dawn， 所以啊，他后来也参加这个，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所以我想我的话很有限，但是我求神帮助你们。真的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尤其我们今天华人的父母，我们太看重小孩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我们太忽略孩子属灵的属灵方面，这属灵方面才是第一重要。所以前两天礼拜三我们的门徒小组我们暑假不查经，但我们还是在一起祷告哈。有一位姊妹她流着泪说，她的孩子现从小在教会长大，但现在已经不到教会去了。他就说，他说他以前就跟所有的基督徒华人父母一样，以为学业课外活动都重要，所以呢如果跟礼拜五晚上的团契青少年团契冲突，那选择牺牲青少年团契。但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我就是在教导他们课外活动比较重要，青少年团契比较不重要。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现在才知道自己以前实在是很世俗化，也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所以今天我想华人父母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我也盼望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孩子，真的你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真的是尽一个向神负责任的父母的责任。希望你们的家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谢谢你。其实孩子也相信今天孩子讲的东西有一点点杂乱，因为要解释一些基本的概念。主要，但是我想那个最大的那个信息的内容其实是很简单。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主要，我们再一次求你来查验我们每一个人，鉴察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认识你的人，我们真正跟你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你是赐生命的神，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认识你，跟你建立这样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就是生命。其实生命本身是从你而来。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永永远远，永生不是在乎那个量，而是在乎这个生命永生，这个生命的值，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你隔离，我们可以跟你这位生命的神、圣洁的神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生命就不再一样，而且是能够在永恒当中永远与你同在。主啊，所以真的是谢谢你，这实在是我们这个罪人不配得的恩典。主啊，但是求你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每一位，真是求主让我们每一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有永生，我们也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夫妻能够都享有这个永生，一起在主的恩典里面和知识真理的里面来成长。但是同时也同样把我们对你的认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带领他们跟随我们的主，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也能够继续的在他们将来结婚的家庭以及将来的儿女代代相传，真的是来履行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领人做门徒，也真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来见证神你自己，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你真的是施恩的神，主啊，你让我们对你有这个信心。不管我们面对每个人的问题不同，每个家庭的处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到你这里来，我们来依靠你，你实在是可靠的。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还有他们的孩子。我们求主你真是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真正的降服和顺服你。求主你真的是也帮助我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一个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我们真是能够以此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
这个要掉。
谢谢，
谢谢老师。